今天由万海生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上帝儿女在疫情期间的互动。有请万牧师。
应该差不多是在十几年前我好像来过你的教会，当然感谢上帝，多年不见，今天又再次回到这个教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在这里，上帝儿女在疫情期间的互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天父上帝，你仆人在这边恭敬地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的恩高来厚厚地膏抹你仆人，让你仆人传讲出来的信息能够供应弟兄姐妹们邻里的需要。谢谢上帝这样恩待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看这一次这个新冠疫情的肆虐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见消停啊。那么疫苗虽然已经研发面试，好像各个地方都差不多出来，可这个效果依然众说纷纭很多国家很多人还不敢打那么我们基督徒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无论是教会生活或者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之间的人情往来，多少都感到受到影响，感到无奈，可是又力不从心，你也没有办法好像已经是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具圣经的教导吧针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尤其弟兄姐妹的关系方面，我们做一点反思那么第一我们先来想想看这一次新冠疫情那么其实好，那么我们先从整个大环境来看，我们看全人类原本是系出同源，所以我们看使徒保罗在雅典有时针对一群思想家哲学家，他讲了一篇这个布道的信息，他里面他讲说上帝他向雅典人这些思想家们介绍说这一位真神上帝怎么样一个上帝，而这个上帝从一个本源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两千年前保罗就讲了，人类如果你要去，我们现在讲查 DNA， 可那个时候还没有查 DNA， 他就已经凭着信心对他对圣经的了解说人类是出于一个本源然后慢慢研发到各地然后这里面难免会掺杂一些其他的血缘。我的小儿子他有一天去查了一下，查我们万家，查他的 DNA 查下去，结果觉得感谢上帝，60%基本上是汉人，那么另外其他的部分居然还有非洲的部分我说奇怪，怎么跑那么远还有一些这个中东这个中亚那些人，我想是五胡乱华的时候，很多胡人到了中国来，然后跟我的祖先哪一代有混在一起的那么你就发觉，如果你一直往上追的话，会追到怎么样？其实人类是同出一个本源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后来世人也发展出个观念，叫做地球村。其实大家就是一个村子里面，地球其实很小，就像一个村子一样。你说地球很大呀，没有错，这是你在你有限的知识里来看。可是如果你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地球其实是很小很小一点点所以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地球，我们就住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大家要彼此关怀 ，Global Village。在村子里面什么意思那边发生点事情这边就知道了，这边出了什么事情会影响到那一边。请问你今天我们的地球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就像地球村一样那么我们看第二个观念出来的叫做命运共同体 Community of Destiny。 所以既然大家都在这一个地球上，所以我们彼此的命运是绑在一起的，不可能你过得很好然后我过得很不好然后我们两个永远不影响，不是的。你过得好的话，你要顾及到我也过得好，我要真过得不好的时候你也过不好其实大家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看现在这个地球暖化的结果，请问你有哪一个说地球暖化对我没有影响？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尽量过什么简朴生活。在我们没有做基督徒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想怎么样我们生活能够过得比别人更奢华一点，好像很有面子，这种观念要不得。我们要过简朴生活。我后来研究的结果，我发现我很惭愧， 我的啊前四十年是在台湾过的啊，那么后我现在71岁后30年在澳洲过的，后来了解的结果，这两个国家对于这个空气这个啊这个排碳量啊，这两个国家是最高的啊，还比其他国家都高啊。那么我们在澳洲因为土地广大，可是我们的人均排碳量是很高的啊。如果我也现在很惭愧，如果我们全家大小都住在一起的话，我们家大概有3辆车，幸亏这样分开来住的，一家只有1辆。那么这是一种换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是个命运共同体啊，所以既然在命运共同体里面，我们要顾，你不得已也要顾念到别人的需要。那么还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不是也到很早以前了啊，1984年的时候，非洲面临这个20世纪上个世纪最严重的饥荒与干旱，其中呢伊索比亚啊的饥荒最严重。那么那个时候非洲有24个国家差不多1.8亿人受到饥饿跟死亡的威胁。就那个时候啊，有一个歌手，美国有个歌手啊，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叫 Michael Jackson。 那么他发明那个太空舞步，大家只知道这个东西了，其实他在之前他带头唱这首歌，然后当时在他那个年代里面，许多其他跟他同名的歌手一起唱这首歌 We Are The World， 那么中文版叫四海一家。那这首歌呢突然一下子非常的这个受欢迎， Very popular 啊，几乎有一段时间全世界都在唱这个歌啊，因为非常感动啊。这首歌的发行量也非常的让人震撼，所以啊，这首歌后来卖了多少？卖了应该是141亿 million。1亿4000万啊，1亿4100万的美金。那么差不多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开支，因为你制作成这些 CD 要卖的话，需要一些成本，90%这个钱，1.4亿的这个钱呢、美金呢、都送到非洲去了，去救济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慈善的活动啊。那么这个就是来反映地球村啊，反映大家四海一家 ，We are the world。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世界，这世上的人就是我们啊。那么你还记得那个歌词吗？有人记得吗？这个怎么唱的啊 ？We are the world， 后面下一句呢 ？We are the children， 我们就是怎么样子民，我们就是百姓啊。这个歌里面就是大家都是一体的意思啊。那么结果第二年呢，台湾有个歌手叫做罗大佑啊，他也写了一首歌就是更针对这个写的啊，也是台湾当时许多有名的歌手都参与了啊。这个歌叫做《明天会更好》，你们可能很多人唱过这个歌。罗大佑唱出这个歌以后，到现在我也39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啊，我也不年轻，到40岁左右。那么还不到40，30多岁。那么到现在为止，我自己我作为一个台湾出来的中国人，我自己觉得这30几年过来，台湾我自己觉得台湾并没有更好啊，号称是政治制度进步了，可是罪人会怎么样？会钻的，会钻空子。所以呈现很多的乱象啊。那么这是另外的话题，我现在就讲了这些观念，感谢上帝都在我们的里面。虽然这里面有些人不是基督徒那这些唱四海，唱 We Are The World， 唱明天会更好，里面甚至我可以说在台湾唱的这些人大部分可能都不是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人类是一体的那么在这样子的大前提下，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有更深一层的这个思考，更深一层的反思。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有美好的互动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彼此相属的关系彼此相属的关系那么我不但要讲彼此相属的关系，我后面还要讲到夸口里面彼此什么相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主耶稣交代我们的命令，还有彼此建造彼此带导彼此劝勉。我们虽讲一开始讲彼此相处的关系，我们常常听到人跟人搞得不愉快的时候，就会说这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我跟你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基督徒彼此之间啊，有着这个话啊，不能随便来讲，我们有互相相处的关系，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有什么呀，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生命连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啊，哥林多前书啊这边讲，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啊，一般基督徒啊，就比较啊，这个比较资深基督徒写信的时候，都会说信末都会写主内肢体某某人，或者说主内幼肢，年幼的幼，年幼的肢体的，或者主内弱肢，主内软弱的肢体。这个肢体什么？就是手足的意思。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就是我们的肢体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在这边跟哥林多教会讲说，我们大家都是肢体啊，就是啊，这个肢体都在活在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教会的头呢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基督是头，我们大家都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啊，手啊脚啊，甚至有其他眼睛啊啊，这个嘴巴啊，能说嘴巴是谁呢？可能传道人是嘴巴吧，常常讲的。那么啊，还有什么？还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什么？是耳朵，什么？他很会聆听啊，很会聆听啊，别人的一些困难啊。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情同手足，我们活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教会的真理讲究的是身体。所以呢啊，在这个疫情期间，我盼望啊，大家彼此来往都少了，关系都淡了，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我们是活在身体里面啊。也许我们实体上不能常常见面，可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心啊，这个有的电话联络的时候啊，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身体的手足的关系。所以罗马书这边啊，使徒保罗又讲了这句话，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而且各个部分都彼此相处，各个部分彼此相处。所以这个手不能跟脚说我跟脚没有关系，请问你，你脚不方便的时候，你的手很舒服吗？不会的，你浑身都不舒服啊。如果你我有一段时间这个右腿啊，这个髌骨外翻，所以上楼梯的时候啊，这个酸痛。那酸痛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并不是啊，酸痛并不是其他地方说，其他地方跟着一起不对劲啊，跟着一起不对劲。所以我们有彼此相处的关系。所以既然是手足彼此相处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为什么这样讲？这个不是啊，唱高调，不是标语啊。哥林多前书那边讲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刚刚讲过了啊，你的身体有某个地方不舒服，其他地方也跟着一起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叫同甘共苦啊。那么若有一个肢体得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所以我们在主内啊，我们学习这样一件事啊，就是耶稣啊，就是圣经上讲的另外一句话，与喜乐的人什么同乐，与哀哭的人什么同哭啊。不过我通常会发觉，在教会里面，即便那会也是这样，跟喜乐的人同乐呢，这个不大容易；跟哀哭的人同哭呢，好像呢说起来稍微容易一点，因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难过的事，另外人知道了会很啊，也会觉得难过，为他觉得难过，会同情啊，会代表。可是如果这个人家里突然出了什么好事，或者出了什么很有面子的事，另外一个人就不见得有兴趣。我牧会几十年，发觉啊，不止一次是这样。这方面啊，就是别人有什么好事，我跟他一起高兴，跟他一起快乐啊，这样的比较做不到的。我请问一下，在你们觉得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是弟兄还是姐妹？想想看，讲啊，有没有人敢勇敢的说出来？是弟兄比较不容易做的，还是姐妹比较不容易做的？弟兄啊，我们观察有点相反啊。我在教会几十年啊，发现姐妹比较不容易。我在美国啊读书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报告一个好消息，他找到工作了啊，所以那次他要离开，那是我在佛罗里达，他说他要离开佛罗里达，要北上去啊，去找工作啊，不是去就职啊，那个地方找到工作，那个地方离他家比较近啊，他那时候为了工作跑到佛罗里达，跑到这个蛮远的地方来，他回去，所以那次我们在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都一起这个 送他啊，送他大家一起啊会餐啊送他啊，那么有位弟兄啊来了，我们说哎你太太呢？我太太在车上不下来，为什么不下来？后来我特别到车上去看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顺便带你查经班啊，那么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上帝都爱别人都不爱我，为什么他找到工作了，我老公到现在还没找到？他老公无所谓，他老公还出来跟着大家一起啊，这个嘻嘻哈哈啊，工作别，可是他过不去的啊。那这种类似的例子哈、啊，我发现好几次啊，我自己觉得啊，姐妹啊，在这方面可能比较不容易啊。可是如果说与哀哭的人同哭啊啊，那么姐妹做的比较好，比弟兄做的好。所以这个这个可能跟这个上帝造的人呢，一开始就有点差别，有点关系了。所以这边讲到，可是我们如果在肢体里面的话，在肢体里面的话，我们在身体里面的话，就是啊这个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啊，一个肢体得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标准，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不容易做到，可是我们要克服我们的软弱啊。那么我们再看还有一节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就是因为大家是彼此相处的关系。这个彼此肢体的关系，所以加拉太书这边讲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啊。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什么？彼此相爱。所以我们能够互相担当，就完成了耶稣基督所讲的彼此相爱的命令。因为是彼此相处的关系，所以要互相担当。你发现你有手提不，这只手提不动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两只手。有没有啊？有没有？你要用两只手啊！有时候脚不能完成的事情啊，那么手呀、啊，在顺便帮个忙，撑一下等等的、啊。比如你要从这个这个床上起来，如果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发现还不能直接起来的时候，你手脚要同时怎么样动，然后身体再起来啊。所以要彼此要互相担当。所以这个图很有意思 ，help to carry one another's burdens 啊，就是我们看第一个人拿了好长的东西，也蛮重的。第二个人拖住他，有没有？然后这个第三个人就拖住第二个人后面那个包袱，那第三个人呢，后面那个小朋友帮他顶着那个瓶子啊，那小朋友后面那个背包呢，一个小女孩帮他拿着东西啊，那么就是大家互相的啊，这个分担啊，分担以后你就发觉没有那么重，甚至有时候分担的时候不见得是实体上的分担，心灵上的分担的时候，他就已经觉得怎么样，轻松多了啊，这是我们彼此相处的关系。啊，再过来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彼此相爱啊。那么这个彼此相爱啊，特别讲到我们门徒，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是从彼此相爱来辨认啊。刚才我们读了，所以耶稣基督在要钉十字架之前啊，没有多久的时间啊，大概前几天，那么他就跟门徒说，这条新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三十五节啊，讲得最清楚，我们再念一次好了。三十五节，来，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在我自己牧养的教会里面我以前我们常常每到放假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约着弟兄姐妹一起到这个澳洲很多这个墨尔本很多的公园，我们去公园picnic 或者 barbecue 那么当然不是全教会的人参加的，因为有的人假期他规划了出去玩，可是我们总有几十个人去参加。我们每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其他地方来的人他们都会看一看，就会知道我们是什么样，是教会，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发觉我们这些人看起来不像什么样，不像个大家族，对不对？每个人长得都不太一样这个男女老少通通都有，可是大家在一起彼此分享那个非常快乐彼此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常常人家就会看到说，这可能是个教会，这是一群什么基督徒，因为他们有个标签，那个标签叫什么？彼此相爱。所以呢假如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请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让这个没有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之间彼此相爱，那么他就会羡慕我们。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那个初代教会建立起来以后，门徒们在一起房屋公用彼此相爱 啊，他们活出那些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命，然后圣经描述说他们得众人的喜爱，众人指什么？指耶路撒冷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看到了以后很感动，然后后面一句话什么？上帝将得救的人怎么样？天天什么呀？嫁给他们，有没有？因为那这些人看到他们羡慕成为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久了以后，难免会碰到性格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难免有些人信主多年以后，可能有的老毛病还没有改，你很受不了他。可是请你呢，就为他祷告啊，不要离去，不要去跟那些不信的人嘻嘻呱讲那么堆。你跟他讲了那么堆，你跟他传，然后你还一下热心起来要跟他传福音，这是个很矛盾的事情啊啊！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啊啊！如果你真的爱哪一个人信主的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说谎，你不说谎是不可以的。可是有些事情啊、不必说你要抢着说干什么呢？人家也没问你，我也告诉你了啊啊，你还没有信主，我告诉你，可是有些信主你就知道了嘛。其实教会里有什么什么什么这，我觉得这样的人最愚蠢，除非你一辈子不想传福音，你如果想向人传福音，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啊啊。那么我的意思不是说啊我们要隐瞒，也没有什么隐瞒的，就事论事是可以的，可是不要什么啊，不要这个逞一时口舌之快啊，讲些啊不该讲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最主要活出彼此相爱，如果真的不能够彼此相爱，觉得某某人你实在爱不下去，为他祷告，对不对？学习改变自己去适应别人啊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好，我们再来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你说有的人我们爱不下去，你爱不下去的话，请你注意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全心爱神就自然爱人啊。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后面说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的罪。请注意，爱神放在前面，爱人放在后面。如果你一个真心全心爱神的人，他就不爱人。一个人真的全心全意爱神的人，他说他是只爱神他不爱人的人，这样的人是有问题的，我甚至怀疑他的信仰。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跟我的父亲啊关系弄得很糟，因为我青少年时期我个人觉得也不是什么叛逆， 我这个人很讲理的，那么可是我父亲，我自认为讲理的，那么我父亲那个年代啊，他是一个革命军人啊，你们在大陆拍过一个连续剧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很有名的一剧啊，这里面那个男主角叫做石光荣，你们啊，那个人是啊，我爸爸跟他爸爸，我爸爸跟石光荣是一样的啊，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共产党的军官，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就差别在这个而已，可是其他部分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蛮不讲理啊，就是我说这样就是这样的，没有讨论的空间。你要讨论，你就是顶嘴啊，你就是顶嘴，你顶嘴就大逆不道啊啊！到我去了教会以后啊，他还是这样子，你信什么教啊？居然还要跟爸爸顶嘴，我只是讲理啊，这是不可以讲理的啊！所以在那样情况，关系弄得很糟，糟到一个地步，甚至之间没有话讲啊，也不想讲道。可是后来我信主了以后，我发现这里面过不去，上帝告诉我说，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你爸爸的事情。因为你爸爸还没信主，我讨论你的事情，所以圣灵光照我，后来我自己主动改变我自己，去适应我爸爸，结果状况有很大的改善，可是状况很大的改善，我父亲居然把他归类为什么？那不知道他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到底比较懂事一点。哎呦我的天哪，我是让你知道我信耶稣的改变啊，可是我没有灰心啊，我继续这样下去。后来我差不多关系啊，跟我父亲改善的关系，可能后来我发觉比我弟弟妹妹跟我父亲的关系还要好啊。所以人如果他真的爱神的话，他会改变自己去爱人啊。所以说耶稣基督啊，他交代我们命令彼此相爱，耶稣知道交代你这个命令是彼此相爱，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那么可爱啊。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有些地方也不是很可爱的，那么可是我们不大容易看到自己不可爱的地方啊。那么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活在身体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彼此相处，这边讲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呢，我们就用爱心来对待， 彼得前书四章九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特别讲到款待，这个款待就是请客吃饭的意思。我把它说明白了，就这样啊。所以初代教会常常有招待，我们教会里隔一段时间大家有爱宴，有爱，哎呀，啊，曾经有位姐妹啊，她的环境还不错啊，她说我信主以前呢，我们有一群这些啊这个姐妹淘啊，这个。啊，都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啊。我们常常，我今天请完你以后，然后我就在家里等，等什么？等你来请我啊。然后就大家这样请来请去。他说后来我信主以后没有，信主以后我请一些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到我家吃饭或者请上馆子。然后隔段时间我想跟他聊聊，我又再请他，结果对方居然还问一句话，哎，你上次请了我，我还没有回请你，哎，你怎么又请我了？他说我请你就是因为我愿意啊，表达我的爱心啊，或者表达我对你的友爱啊，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等你回请我呢？啊，那么对方听了就很讶异，奇怪，你请完我以后怎么我还没有回请你就，那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如果老是要请完就要回请，那还不如像洋人一样一开始怎么样就勾搭起，对不对？刚一分开啊，免得时间久了以后这个人出国了，你在那一等，等了一年他还没再回请你，对不对？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真的我发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主内他要带领一个人信主，他爱他，他真的他请完他，他继续请他，然后继续请他，他继续请他。所以这边讲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啊，发怨言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有一个怨言是什么？就是我请完他，他到现在还没有回请我，我还在等他啊。那么啊，这种怨言呢啊，我们如果在耶稣基督里彼此相爱，就不要有这种怨言。所以我感谢上帝，起码我自己知道，在我认识的一些基督徒朋友都没有这样的习惯，大家一起相聚，聚完以后，下次轮到你啊，怎么怎么，我还可以再出来，没有关系的，除非你不愿意让我出来，我没办法。你说不，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我的爱心，那没办法，基本上我绝对不会因为第二次请客或者第三次请客，然后我心里面就在嘟囔嘟囔，你们也好意思，第三次请你还来了，我不会讲这种，不会有这种想法。你要有这种想法，干脆你就不要请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个全心爱神的人，他会自自然然的爱人啊。那么这边讲到彼此相爱，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就是遵主命令，我们必须是真实的相爱，而不是虚假的。所以彼得前书这边，彼得教导当时的一些门徒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这话什么意思？我们的爱有时候会像社会上一样虚假，那么虚假表示什么样？心不圣洁，你的心不干净。一个真正干净的心，洁净的心，是不会在爱人这件事情弄虚作假。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太多这种虚情假意的这种爱心啊，那么可是在耶稣基督里啊，我们不可以有这种东西啊。如果你真的虚情假意，就马上停止，不做都可以啊。因为你在虚情假意，你不要以为别人是傻瓜，别人看不看得出来？请问你看不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的啊。那既然如此，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了。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彼得想你啊，彼得在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那时候耶稣这个早就已经怎么样死里复活升天了，他是记得他当年耶稣交代的那句话，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叫你彼此相爱。他记得那句话，所以在这边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又重复了这句话，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而彼得这边强调彼此相爱是要真实的彼此相爱，不要有虚假。所以我们看彼得、约翰都记得这个命令啊。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也讲到彼此相爱啊，所以彼得、约翰他们就把耶稣这条命令一直记得，后来他们写书信的时候也都在把它放上去。好，再过来第三个，我要跟各位一起思想的是彼此建造，在美德中建造。我们看这右边这个图啊，这 Body of Christ，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建造一个教会呢，需要大家一同来建造。那么不过这边的图画图案上面所画出来是实体的建造， 啊，在建造一个实体的这个教堂啊。那么我们这边讲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指的不是教堂啊，英文有点差别。英文的话，教会叫什么？叫 church， 教堂叫什么 ？church building 啊，所以叫它教会建筑。所以 church building 跟 church 是两件事情啊。你现在到啊 city 去，你会看到很多 church building。可是那个 church building 里面不见得有 church， 有些只是 building 怎么样观光了啊，观光客来看一看啊，非常好啊，保留啊作为文物了，变成文物了。为什么礼拜天可能没有人做礼拜？那么感谢上帝，那有的教会呢还没有建堂，它只是借别的地方建某人地方聚会，所以呢它有教会也没有教堂，知道吗？我们千万不要哪天弄到一个地步有教堂什么没有教会啊！所以感谢上帝，我们这边讲到在美德中要建造教会。所以罗马书啊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我们教会呢是一个特定的群体，一个特定的 community。 那么这个 community 这个群体跟其他的群体当然有差，所以我们教会的群体啊，我们如果有这种罪恶污秽的事情我们要处理，其他的群体的话，这个你只要不牵涉到大家的福利，基本上可能没有什么人管。可是我们教会里如果发生这种不合伦理道德的事情，我们可能非要处理不可啊，一定要处理。我们可以原谅，可是原谅不是代表不过问，可是过问了这件事情有个交代啊，有认罪悔改了啊，我们可以原谅。可是不是说过问就不过问啊，所以教会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啊。所以也许其他的群体要这个啊，看哪个有地位，哪个捐钱捐得多，他讲话就比较有分量，有大声啊。那么可是在教会里没有啊，教会不，你奉献是奉献给上帝的，这是你应该的啊。那么所以啊，你不可以说因为我奉献钱奉献得多，我付出得多，所以我讲话声音比较大。在社会上的团体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教会也是另外一套标准啊，另外一套标准。所以啊，那像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群体跟外面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群体是建立什么？建立德行的事情，追求和睦的事情啊，追求和睦，在教会里面和睦很重要啊。我这边讲的和睦不是要掩盖罪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家庭里面和睦重不重要？重。请问你家庭夫妻之间啊，这个不和睦，大部分都是跟道德有关的事吗？有没有？不是。我自己做牧师处理许多家庭问题，很多事情跟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脾气有关系，跟背景有关系，跟自尊有关系，知道吗？跟道德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跟我要做主跟这一点有关系，知道吗？那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和睦的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要去掩盖道德的污秽，跟这个没关系，而是大家怎么样，不要在教会里面要建立美好的德行，谦让。天哪，有些事情跟真理信仰跟道德无关，不要非要坚持己见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啊，大家商量我们到哪里去，大家一起出去走一走，去看看这个湖光山色啊，到哪个风景区走，很好的一件事情。可是讲到地点的时候，各种意见都来了。可是通常我要告诉各位，我从年轻在还没有做牧师之前，我就是这样子，我认为参加最重要，地点不是重要。如果那个地点这是我想去的地点，我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我要去的地点，没有关系。可是你就偏偏会听到有些人说啊，那个地方，那地方我不去了，有没有？大家都来加教他，好好，那你到底要去哪？我要去什么地方？好吧，好吧，我们因为他的缘故，我们俩敢去那里好了。那么像这个呀、啊，这个一次两次也许 OK， 常常这样子弄得怎么样？这个气氛就不好啊。所以建立德行的是和睦的事，这个都是我们叫做啊，在美德中建造教会啊。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在安慰中建造啊，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啊，彼此劝慰啊。这个英文本的圣经叫 encourage 啊，这是 NIV 的译本啊，这是这个啊NIV 的这个圣经译本啊，它是译作 encourage 是吗？就是鼓励的意思啊。那么King James Version 呢，把它翻作 comfort， 所以劝慰我们中文翻的劝慰啊。那么英文的意思说鼓励，那么另外一个意思说什么？安慰，这鼓励安慰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啊， 啊，我们中国呢也翻得很好，劝慰，那么劝告安慰啊等等，所以这样子才可以怎么样互相建立啊，互相建立啊，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啊。那么使徒保罗讲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再这样劝你啊，而这个使徒保罗也说什么，你们本来也是这样做的，那我只是再怎么样再吩咐你一下，再交代你一下啊，这样，所以彼此劝慰，所以在安慰中建造。所以有的人如果他正在低谷当中，正在生命的低潮当中，你不适合去，我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你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这样的话只是使他的心情怎么样更怎么样低谷，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时候去安慰他，安慰他，你这个时候怎么样去怎么样去鼓励他，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鼓励和安慰，不是说他的缺点你不要讲了啊，等到过一段时间啊，你可以跟他讲讲这个，不要紧啊。那么我们后面会说到啊，可是在他正在低谷的时候，你应该是怎么样，是鼓励和安慰他的话啊。我曾经听到有人这样讲，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说没有了，什么大家都不喜欢，你刚好最近碰到几件事情，连续有三个人不喜欢你，你就说大家都不喜欢你，全世界不是只有三个人啊，那么你周围的人也不是只有三个，那我现在告诉你，万物是喜欢你啊，我是真喜欢你，为什么？我觉得你有可以让我欣赏的地方，我为什么要不喜欢你呢？啊，那么可是人有时候容易怎么样？容易情绪一来的时候，大家都不喜欢，我知道大家都讨厌我，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的。哎，我真是个没有用的人，我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就告诉你，怎么会什么事都做不好呢？你最近连续有几件事做不好，我相信是真的。那么可是你这一辈子有许多做好的事情呢，对不对？你把这些事情举出来，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学现代心理学那一套，现代心理学那一套是讲得过分的，你是最棒的，乱扯啊，这个最棒的只有一个，怎么会是他呢？对不对啊？所以就说你是最棒的跟说你是最差的都是什么，都是谎言啊，不要讲这种话，你讲这种话他一听就知道是假的，知道吗？你不要以为他是傻瓜啊，他一听也知道是假的，你要就事论事，事实上来肯定他，来安慰他，来鼓励他，在安慰中建造啊，在话语中建造。所以啊，以弗所书这边讲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我们现在讲建造，建造啊，我们刚刚啊有讲到啊，在美德中，在德行中建造。我们前面讲的是安慰中建造，现在我们说在话语中建造。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污秽的言语呢？污秽的言语啊，我们一般最反映的就是什么，就是那种脏话啊。中国人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全中国每一省都有每一省的脏话啊。那我在台湾长大，从小我以为只有台湾人有脏话啊，后来才发现我们村子里面，因为我的村子里面是军眷村子，都从大陆过来的啊，各省都有各省的脏话啊。你会发现你要学方言最快学会的就是那些脏话，为什么一天到晚听到就是那些东西呢？那么这些脏话啊，当然不可以说，可是我自己认为使徒保罗这边讲污秽的言语，不是纯粹指那些脏话啊，指的有一些我们讲一些这个会对别人怎么样泼脏水的话也叫脏话啊。比如说最讨厌，我发觉我这辈子觉得最恶心的人就是像这一类的话，这类的话我们把它定义为污秽的言语，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那么这个污秽的言语，我个人认为啊，作为基督徒的夫妻，有两个字是不可以说的，我自己认为那两个字是属于污秽的言语。哪两个字知道吗？大声一点，离婚。有些人好像一吵起架来，这两个字就要搬出来。我有一次警告一位姐妹，我说你老是讲这种话，如果有天丈夫你回了一句话，离就离，你怎么办？你说下不了台了怎么办？那时候你再打电话找我，那我就告诉你说，我早就告诉你，叫你不要随便讲这两个字。有问题可以解决，不要动不动把这两个字搬出来，因为搬出来以后，马上就把对方气势压下去。可是人都是有脾气的，你每次压，每次压，每次压到最后，他说你就离，谁怕谁了？就到这个地步，到最后不离都不行了。为什么你下不来？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有一次我去找一位弟兄，我说为什么你姊妹告诉我说啊、 你要离婚。结果这弟兄说什么？他先说的，然后他先说的，我要这个，我说你怎么可以先说这句话？我是气急的才说这句话，而且我说这句话，我以为啊他就会知道错了，没想到他说也到了我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行动，我们在话语中啊建造的话，就不要说那拆毁的话，像这个离婚，这是属于拆毁的话啊。如果我们在座当中有人有这个毛病，一不高兴就要提这两个字，记得下次不要提啊，因为这个不属于上帝喜悦的话啊。咱们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我再说一次，跟前面讲的一样，你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也不要讲些什么啊，不是事实，要根据事实来讲造就。我觉得你有优点啊，我觉得你有优点。啊，我的母亲呢，啊，就不止一次啊，这个讲造就我的师母的话。我母亲就跟我说，你这个媳妇，在我们万家立下的第一大功，就是生了三个儿子，这不是小事啊，真的。因为我弟弟啊，一个弟弟没有生，不生不会生，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太一直不生，还有一个小弟。啊，这个只生了一个女儿，所以不是我们万家有这三个儿子，万家在台湾就绝后了啊。那么，所以我母亲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其他事情我母亲都不计较啊。能够有这三个儿子啊，有这三个孙子，她就非常高兴啊。那么，我们根据事实啊来说造就的话啊，可以给对方有安慰啊。那么，我们根据事实来说啊造就的话，真的，我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发觉你啊，你很能干。真的很多你能干的事情我做不了啊，或者他也许不能干，可是他很温和啊，你的性格真的很温和，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啊。啊，虽然你赚钱不多啊，可是没有关系，你很忠心啊，你是一个很忠实的丈夫啊。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就事实来怎么样来肯定对方，这个就是造就人的好话。所以我们啊讲到彼此建造，好，第四项我们讲彼此代祷啊，彼此代祷啊。圣经告诉我们，随时警醒代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众圣徒祈求啊，当然是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众圣徒祈求，为大家祈求。可是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许啊，教会这么多人，你不可能是为每一个祈求啊，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啊，很不容易。我做牧师的啊，有曾经啊，我一个礼拜啊，有一天下午就拿起这个教会名单，一个一个祷告，一个一个祷告这样。可是，一般弟兄姐妹大概不如这样。可是呢，起码呢，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啊，或者他们有什么事情，你为他祷告。我跟我的师母呢，我们每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纪念一些白天打电话给我们诉苦的一些人，我们会记载他的事情。台湾的也有啊，澳洲的也有啊，偶尔有时候中国大陆也有。那么我们养成这样的为人代祷的习惯啊，所以你看这个右边这个图画，他说 This is why we pray for each other，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代祷。你看这个三个人啊，那么每个人人生里面都有一个坑啊，那个坑掉下去可能就万劫不复。那么如果彼此代祷的话，那第一个人碰到坑的时候，因为后面有两个人，他掉不下去，那么再走过去的时候啊，那么中间那个人下面是坑了，可是前面的前后两个人怎么样撑住了啊，那么所以也掉不下去。那么等到第二个人也走上去了以后，第三个人底下坑没有关系，为什么前面两个人重要可以撑住？所以这个彼此代表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功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图案画得蛮不错的。那么可是还有一个祷告呢啊，可能更好，叫做啊，谦卑认罪的代求。所以雅各书这边讲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请注意这个代求前面要有一个什么，彼此认罪啊。有时候你发觉代祷没有效应，为什么？因为有的问题没有处理。什么问题没有处理？你得罪了啊，对方，你对不起了人家，可是你一直不讲，你一直不表白啊，一直不把它讲清楚。在家庭里说，有时候很容易这样啊，认为这事过去就算了。你过去了，可是对方的伤痕怎么样还在，所以你怎么样解决这个伤痕之后，然后才怎么样才代求。很多人啊，我也为你祷告， 可是你没有祷告之前，前面该处理的事情你处理了吗？没有处理。所以我建议我们教会所有夫妻每天晚上有祷告的好习惯，可是在祷告之前最好的想一想，我今天白天有什么地方得罪对方，得罪对方我要跟他怎么样认罪，认罪完了以后，然后恳求上帝祷，恳上帝我刚才有跟我的先生或者跟我的太太认罪了，可是你也保守我，让我以后不要再犯这个不该犯的错误。我最近收到一通电话，心里非常沉重，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一个外表非常斯文的一个弟兄，居然跟太太在拌嘴的时候会动手，会跟我掐，我非常意外。这个弟兄还读了很多书的，我现在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要让这个弟兄要很清楚的认罪悔改，否则的话代求是没用的。那么这事情过了，代弟兄会做很多事情，好像想要补偿，可是嘴巴就不会讲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我下次不再做了。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说对不起，他可以做很多事情表示补偿，嘴巴就不会说对不起。要从中国人的嘴巴里要讲出对不起，我错了，这对不住，好像要拿一个老虎钳从里面拔都拔不出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圣经这边讲到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后面才讲什么使你们可以得什么医治。为什么关系医治不了？为什么医治不了这个关系？我有为他代祷，他有为他代祷，代祷为什么关系医治不了？因为没有认罪，那个伤害还在那里，那伤害在那里，有一天一旦爆发的时候，一旦爆发的时候，后面这后果不可收拾。曾经有位姐妹，她在最难过的时候，她的先生呢，居然在外面有个对象，然后姐妹跟这个先生谈的时候，这个先生甚至还跪到这个姐妹面前，请你放我一条生路，我真的没有那个人就活不下去。这姐妹受到了很大的屈辱。当然后来他们这个勉强挽回来了，挽回来以后，可是没有想到两年之后，当这个姐妹参加一个什么，参加一个小学同学会的一个群，群里面有一个小学男同学，这个男同学跟他聊起来，男同学说我现在离婚了，你怎么样呢？我结婚了，不过我过得很不好，我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这个男同学居然说什么，你不知道一个秘密，其实我从小就非常仰慕你。各位，这种是套路，知道吗？这种事情我已经发现过有两三个例子了。仰慕你，哇，他一听就很兴奋，哇，仰慕我，然后他就开始有这个歪念头了，想说这个老公有的怎么怎么怎么，结果后来他就跟他发展关系，不敢告诉牧师，等到牧师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跟他的这个先生提出离婚了。然后我就责备他，我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以前受的伤害并没有修复，当时是把他这个前夫的这个事情压下来，前夫没有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可是前夫没有修补这个关系，知道吗？没有修补这个关系，只是停止没有继续了，可是他没有修补这个关系，没有修补这个关系，这里面伤口还在，所以一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就爆发了。当然我也有责备这位姐妹，我说可是她已经悔改，她没有再做了呀，那怎么两年之后你要有本事那个时候跟她离婚呢？你怎么现在两年之后人家什么事都没发，你怎么现在要这样子呢？她讲的话当然我不完全赞同，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因素吧，就是那个伤口一直没有恢复，一直没有恢复。所以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第五个，彼此劝勉这是最后一个彼此劝勉就是劝诫和勉励。那么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关系，可是到这个部分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今天这个年代每个人都讲究自尊心所以你要劝勉别人的时候只是难免碰钉子。很多人怎么样很想劝勉别人，可是别人要劝勉他听不进去的所以这个彼此劝勉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把它放到最后来讲。 那么可是彼此劝勉呢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你非劝勉不可的啊。所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使徒保罗讲的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规矩的人，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警戒不守规矩，勉励后面还好一点，扶助也还好一点。那么就是警戒不容易，今天你要去警戒一个人，那个被警戒的人一定听不进去。可是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关头的时候，你不做是不行的，你非做不可。我自己曾经处理过两对夫妇，这两对夫妇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怀孕，第一个怀孕，他说我只要有一个就好了，这第二个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带。我说怎么没有能力带，你父母生了那么多可以带，你怎么不能带所以他要做人流。我说你怎么可以随便做人流，生命是上帝赐的，你不可以随便把生命毁掉我以前在大陆，我在中国大陆是政府强制，那不怪你，不怪你。可是现在在澳洲，政府希望你生，你自己要把它解决掉，这个不可以。我就明明白白讲不可以，上帝不喜悦，而且你以后怎么样还会为这个事怎么样付出代价。我一点都不客气，我明明白白的讲。后来先生跟太太商量的结果是太太的意思，后来先生本来就有点不愿意，后来我这样一讲以后，先生更加理直气壮，后来太太就放弃了。现在孩子已经蛮大了，10岁。还有另外一对夫妇那太太已经生了2个了，相当不错了。结果呢，她本来想着在第二个大一点以后要开始去工作赚钱了，结果没想到又怀了3胎。那么她就想什么，她说她讲的道理是这样子的，这个原来不在我们计划里面的，那既然是在计划之外的，那就表示不合适的，那不合适的就要把它解决掉。他那个先生平常看起来的教会好像还蛮热心的，就这个先生这个时候居然没有主意。先生居然说，你如果要这样说的话我尊重你。那我说你是糊涂蛋，你怎么在尊重这种事情我把他们两夫妻都讲了一遍然后其实不止我还有一些组内的一些好的这个弟兄姐妹，跟他们比较要好的弟兄姐妹也讲都不可以后来说在澳洲还有养不活小孩的，在澳洲孩子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的，只是你的心态怎么样。那么然后现在一转眼都已经10年8年过去了，现在小孩都蛮大了。我最近不止一次听到这两个妈妈跟我说，哎呀我们这个第一个是说，哎我们这个老二好可爱哦，我们没有这样他的话我们家没有这么多欢乐。那个老三也，那个另外一家那个老三也是这个老三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心想当年差点就被你们弄死了。各位，有些时候请注意啊，该劝勉的时候，该警戒的时候，这是要警戒的。这是我们活在身体里面，如果不在身体里面，你管不着，那没办法。那既然在身体里面，即使他不问你，你知道了，你也要去管，因为这是牵涉到真理的问题。可是我们在管这种事情，我们再去劝勉的事，在警戒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知识跟良善。我们看罗马书这边讲，大家一起读好吗？来，请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这个劝诫用的英文字呢是 instruct， 就是指导，就是我知道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那么这边讲到有两个大前提，一个是良善，良善什么？你动机是好。你发现有些人管闲事，他动机不是好的，他就是爱管闲事他吃饱了饭没事做，甚至有点怎么样，有点这个幸灾乐祸这样子的这种大这样的心态，人家是知道的你不要，如果你在上帝面前没有好好的光照上帝，我真的是出于好心，出于良善，你不要去管这个闲事所以你的动机必须是良善。第二，有些相关的知识你要知道，你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去了就在那边指手画脚讲一大堆，都不是重点我最近碰到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有个姐妹很伤心来告诉我，万牧师啊，我很关心某一个人啊，可是没想到他不但不领情啊，我看他态度很骄傲拒绝我。我一点都没有觉得意外，因为他要帮助的这一位姐妹，他家里面有一个孩子是属于特殊教育，大家了解吗？特殊教育的孩子是很难处理的，很难搞，那里面又需要有相当多的这种专业方面的知识。那这个姐妹不懂这些，在去了以后，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人家当然烦了。所以，如果你要去帮助一个家庭，他家是有特殊教育的，你起码了解这个孩子是属于什么情况，这种情况他的现象是怎么样现象。其实我知道这位母亲已经怎么样，已经是精疲力竭在带这个特殊教育的孩子。你去在那边说三道四的干什么？你根本不懂。要轮到你的话，你比他差远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去做劝诫、做指导这方面的工作，不但动机要好，而且你相关的知识要有点装备，没有装备不要随便做。像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基本上不敢说什么话，只是安慰这位啊这个家长啊，为他祷告啊，然后给他加油，只能这样子。因为专业方面说明他比我懂，他比我懂，所以呢啊，这是我们讲到在这个啊彼此的这个啊关系啊，最后一个讲到彼此劝勉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要常常劝勉是什么？就是在疫情期间，有些人可能就不来聚会了啊，所以啊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啊，这样的人我们要劝勉他们啊。起不来是我们一起读好吗？来，请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断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啊，那么有些道理啊，我们知道。可是如果你不来聚会，我们先不说啊，上帝不喜悦，就是对你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讲啊，你也会离开上帝的道怎么样，越来越远。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啊，他们关系恶劣到一个地步，这个太太就下决心，不是要离婚了，下决心要把他杀了啊，打个电话给我，万不是这个人气人太盛，我只能把他给杀了。我吓了一大跳。他说不过我一个女儿，她很可怜啊，我杀了她以后我会去坐牢，这个女儿就拜托你了。我马上拒绝啊，我说你以为你把她杀了，你去坐牢，你女儿交给我就 OK 了。我说你女儿到时候她要怎么过啊，别人要怎么样看她，她妈把她爸杀了啊啊，怎么怎么怎么。我说她后来一想，哎也对哦，她可能活不下去。我说是啊，我说你交给我，我这边不是难民收容所，我说你不可以 啊。然后我就啊请他们两夫妻吃了个饭，他们还是分别都要卖我的面子。在吃饭的当时，我就跟他们谈一件事情，刚好这个礼拜六有个夫妻恩爱营，那么我希望你们俩去参加啊，你们卖我的面子去参加啊，没啊就是几百块钱啊，现在就给我，先把钱收到，免得他现在答应我了，过两天他又不想去了，我把钱扣住了，这多少呢，到时候心疼钱他也会去了。结果把钱收了以后交给我们的那个助理牧师，我说因为助理不是告诉他那次他要去，他要带他太太去，我说你是要去的，顺便帮他把钱交了。他说万牧师，那让他们去的时候交不就行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万一他到时候不想去了，所以我先把他钱给扣下来，就这样要去。哦，在这个夫妻爱里面三天啊两夜，哇，他们啊真的很有作用，让他们痛哭流涕啊什么的，然后彼此认罪啊啊，都觉得啊这个啊又恢复了啊。后来啊从这个恩爱营出来以后啊，还做见证，在那个年轻夫妇团体里面做见证，哎呀，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哇，你们居然哇关系更新到这个地步。可是他们以为他们的问题解决了，后来他们做礼拜聚会又恢复到以前那个老毛病，迟到早退，有任何一个理由就不来了啊，就这样子又回到以前那样子。可是当他们回到以前那个状况的时候，他们原来那么好的关系怎么样，也在慢慢慢慢慢慢衰退。没有想到半年之后，这个太太又跟我通电话说，万牧师，我想了想，这个人没救了，我还是要跟他离婚。我说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们这个道理都懂，在夫妻恩爱里那样专门营造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就让你们夫妻两个单独相处，事实上什么事都不要你们管，还有什么还安排了这个 安排那个我那个那叫什么来着？蜜月什么什么之类的，还有安排夫妻两个单独吃饭，还插那个什么送玫瑰花，还有这个他先生穿西装革履的啊，然后太太穿最好穿那个新娘装，就是那些人工的东西，当时是有用。可是你不活在真理的根基上，你看半年是热闹的，所以当然后面我就不谈了，因为这个事情故事讲起来很长。我现在就讲了说，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基督徒停止聚会，不但是怎么样，上帝不喜悦，还有怎么样，就是你的生活会离开上帝的真理越来越远。好，所以呢，我讲了这五点。好，那么最后我有一点结论啊。圣经说，基督降世是一个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啊，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讲的一句话啊。所以基督降世是一个奥秘，因此信徒活在他的身体里面也是个奥秘。所以我认为我们说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这句话圣经上这样讲，你去讲给世上没有信徒的人，他听不懂什么意思，什么叫活在身体里面啊。所以我们这些信徒，我们都活在身体里面，彼此是手足的关系，也是个奥秘。可是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真理，我们就把它例行出来啊，把它例行出来，就能够向世人见证上帝儿女的神圣身份。所以我们的身份是非常神圣的，我们是上帝儿女，我们这样就可以一同建造一个美好的生命群体。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让你仆人今天上午能够来到这间教会，跟老朋友们见面，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求主继续赐福这间教会，在疫情期间仍然弟兄姐妹不但不停止聚会，而且彼此的关怀彼此的来往也不少。虽然不是实质的来往，可是借着电话，借着微信我们彼此之间还有很多的关怀可以做。求主这样大大的祝福我们这间教会，祝福弟兄姐妹，大家活在身体里面，活出那个彼此相处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还有这个彼此建造的关系，彼此代祷的关系，彼此劝勉的关系。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